新年。
有请下河道区浦东浦国区总国长桥路德盛堂本堂前光启社总编，前浦南总国区总国前书记的下河郊区神父马大进神父，各位演讲请教和平之主与我们同在，从教宗本书就是和平文告显然天主教会的社会观，大家欢迎来。
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上海教区举办的纪念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的研讨会，很多专家教授来给我们做讲演，我们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呢纯粹是凑凑数。很高兴看到我的老师也来了，韩大辉神父，我认识。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和平之主与我们同在。我呢对利玛窦神父的研究不够，所以我想我是一个神父，我就站在教会的立场，运用我们现有的资料，我们最尊敬的教宗本笃十六世他发布的和平文告，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我们天主教会对社会的观念，可能比较偏重于牧灵性。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所能找到的那个资料显示，最早的资料从70年代开始，当时的教宗保禄六世已经开始每年的元旦向全世界天主教徒和所有的善心人士发布和平文告，每年一篇。在文告当中诠释天主教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此来表达我们天主教会对社会的关注，教宗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反省，无疑深远地影响着普世各地天主教会的社会观。教宗保禄六世在1974年写和平文告，中间说道：“这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想要说的，和平是可能的。如果人人都想要和平，人人都爱慕和平，教导。”并形成对自己对和平未来的看法，保护和平，为和平尽力的话，个人的影响力在舆论中非常微小，但是它绝不会失效，好像一个强烈的严厉的声音一旦散布开来，它影响非常大，和平的呼声也是一样。和平需要勇气、智慧、责任，这是教宗保禄六世1974年和平文告中的话，鲜明地表明了天主教会的社会观。天主教会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宗教信仰团体，至今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但是这个信仰团体存在于世界之中，对于社会问题、世界问题极其关心，并把建设美好世界，让它越来越成为天主美好的家园天国，当成教会自己的天赋的使命。天主教会对社会的这种关心的动力，不是仅仅来自于福传的这种传统、这种责任心，更是来自于天主教信仰的核心的问题。天主教信仰的中心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一表示天主的唯一性，三天主三个不同的位格，从三位一体的天主引出独特的天主教神学中的教会学。天主教会具有质一性，同时具有大公性。天主教信仰本身一而多，多而一的元素是多元合一，一而合一有多元的，这就是天主教会这个信仰具体而有形的表达。这个信仰看起来比较复杂，难以用人间的逻辑语言来诠释被理解， 但正好表达出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和谐。天主教也成为信仰上出世、生活上入世的宗教。所以无论从信仰上还是神学上说，天主教与社会的关系都紧密相连。天主教会不在社会之外，也不在凌驾于社会之上，它在社会之内。由于天主教会对圣经的启示具有传统而一贯的理解，其教会形态、组织的制度、传统的模式，以及天主教会的本质之一至圣至公从中国传下来的，它决定了天主教的精神以及有形可见的领袖教宗，他的信仰、他的思想代表了普世天主教会的正统而普遍的信仰的思想。当今教宗本笃十六世，原名拉辛格，德国人，2005年4月19日当选为第265任天主教的罗马教宗。他生于1927年4月16日，1977年任枢机主教，1981年起到继任教宗，他一直担任罗马教廷的信理部部长。他是天主教会的著名的神学家，曾参加被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被称为天主教会新江宁期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他的特长的兴趣除了教会的神学以外，对艺术、对古典音乐也情有独钟，对莫扎特的作品更有登堂入室的心得。他的艺术感对他的神学思想的研究方式和构成有相当的关系。这是去年中国的艺术家赴梵蒂冈为教宗献上莫扎特安魂曲和教宗合影。曾经之前来我们主教府徐汇大堂献上过一个。凡尔前后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研究方法在天主教神学界公认有两大流派，一个卡尔拉纳，理性反省为主，另一个云白沙，爱的经验。我们从教宗本笃十六世和平文告来看，教宗的神学思想综合了这两种神学流派，平衡地阐述了天主教会对社会的认识、责任和使命。当今教宗本笃十六世从2005年上任以来，他每年元旦都向全世界发布和平文告，到现在已经有5封。我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就教宗5封和平文告谈谈当今天主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一个和平文告的不同的主题，第二教会对世界和社会问题的回应，第三当今天主教会对社会问题回应的一些反省。教宗5封和平文告主题，2006年元旦和平文告是真理中的和平为题，这是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后第一篇世界和平日文告。教宗在这个文告中说明了写作的动机。首先，我要向前两位前任教宗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两位伟大的教宗表达衷心的感谢，他们能干多才等等。他说，我的第一篇世界和平文告就是要追随他们的崇高教导，也愿意重申教廷继续为促进和平而努力的坚定的决心。教宗在此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取本笃这个名字来作为天主教最高领袖名号的原因。他说，我当选为国都督在世代表那天所选用的名号本笃，就是个人愿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标记。选用本笃为名号，是希望唤起人们对这位欧洲主保圣人以及对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回忆。欧洲主保圣本笃启发了全欧洲大陆和平的文明，教宗本笃十五世则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说那是一场毫无益处的大屠杀，并竭力使全世界承认和平是人类至高无上的需求。 现任教宗选用本笃林号，就是教宗的像。教宗也在这第一篇和平文告中谈到了和平的本质，和平的真理究竟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把和平视为仅仅是没有军事的冲突，而应理解为造物主为人类所安置的秩序的成果。和平既是天主之二所选安置所愿意的秩序的结果，因此和平本身就是具有真正的无上的真理，而且符合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无法压抑的渴求与希望。教宗以教会领导和牧者的身份提醒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负起责任去宣讲和平的福音，让世人从大家的努力中看到天主是爱，他给世人救恩。文告中教宗说，天主是取之不尽的希望的泉源，使个人和团体的生命富有意义。历史已充分地证明，为了将天主从人类心中除去而对天主宣战，只会带来胆怯。贫困的人类做出终究是徒劳无功的选择。在这个文告中间，教宗也谈到了现在的战争。在核战争中，教宗说没有赢家，只有受害者，而和平的真理需要以明确坚定的决心来改变路线，努力追求循序渐进、做法一致的核裁减，这样所节省的资源可以来推动发展工作，使全体人民受益，特别是世界上那些贫苦的人。五年以前的教宗的第一篇文告，这个思想当时好像根本不合时代潮流，与整个世界的冷战的思维格格不入。但是今天我们重读五年前的文告，我们看到G20的峰会上面，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高调宣扬无核武器世界，却没有实际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想到教宗的这篇文告表达了天主教会对世界和平的一贯的认识和态度。2007年教宗写了第二篇文告《人和平的核心》，教宗在他第二篇和平文告中谈到和平的核心是神。由于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所以每个人都有人格的尊严，同时人也蒙天主恩召与他的创造者建立盟约，使自己成熟到有能力去爱，并使世界进步，让世界在正义与和平中更新。教宗提到了和平生态学的理念，人关心和平就必须始终注意到自然生态学，就是尊重大自然和人的生态学之间的关系。经验指出，任何不尊重环境的态度都将危害人类的共存，反之亦然。人与大自然的和平，人际间的和平，这两种和平乃是人与天主和平的基础前提。教宗怀念圣方济各亚西西著名的祈祷诗句《太阳兄弟之歌》，就是这种多形式和平生态学才历久弥新，令人激扫。2008年的和平文告主题是人类的家庭，教宗把目光从个人转到了家庭，一个和平的团体。在现今的社会中，家庭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不仅影响到家庭每个成员的正常生活、事业和身心的健康成长，也影响到社会和谐的发展。教宗在文告中自然地谈到了家庭的本质的问题。教宗认为，自然的一个家庭是生与爱的亲密的结合，是凭借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和产生而构成人与社会人性化的首要的地位，以及成为人类生命与爱的摇篮。家庭是第一个自然社会，是一个神圣的制度，是人类生命的基石，也是每一个社会秩序的原型。教宗在文告中解释说，在健康的家庭生活中，我们体验到某种重要的和平因素， 弟兄姊妹之间的公平与爱，父母表达的权威角色，对家中因年幼生病或年老而娇弱者的慈爱的关怀，生活中有困难时的互相照顾，乐意接纳他人，在必要时愿意宽恕他人。因此家庭是第一个也是不可或缺的和平的导师。难怪暴力如果深入家庭，格外令人感到无法容忍。因此教宗说，家庭是社会的第一个生命细胞。教宗由普通家庭展开谈到全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家庭如果要兴盛，必须拥有成员们都心胸慷慨，看法一致。同样，这样的认知也应成为所有受召组成人类大家庭的人的共同的信念。教宗带有人类大家庭谈到环境的问题，天主把它托付给我们人类，让我们负责且自由地在此耕作并加以爱护，同时以所有人的好处作为永远的指引规范。人类是万物之灵，在受造物中有至高的价值。尊重环境是表示不要自私的只为了自己的好处任意的使用大自然，因为未来的子子孙孙也有权跟我们一样要求获得大自然的好处，向大自然展露出同样有责任态度的自由。教宗也谈到了人类共有的道德律，如果一个家庭所有成员都能服从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家庭就能生活在平安中。共同的标准可防止自私的个人主义，并让个别的人聚合在一起，促进他们和谐共存，也给他们工作指引方向。去年的和平文告是对抗贫穷以缔造和平，教宗也引用了前任教宗保罗二世的话，今天贫富不均变得更加明显，即便在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国家中也是，许多人的处境违反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尊严，危害了世界和谐的进步，因此这是触及人类良心深层的问题。教宗认为处理贫穷问题在采用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需要天主信仰的角度去看。人类的圣召乃是建立唯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包括每个人民族国家都根据友爱与负责任的原则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教宗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贫穷，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贫穷的主要特征可以根据量的资料来衡量，就是物质上的，也有其非物质方面的贫穷形式，比如在富裕和进步的社会中仍然存在被边缘化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和精神上贫穷的现象。因此片面的追求经济的成长经常造成精神文化的损害。教宗分析了与贫穷相关的其他领域传染病、儿童的贫穷、裁军和发展之间继承的关系、粮食危机等等。教宗提出应该重新反省当代的金融贸易制度，它受到国家性和全球性金融交易制度不良的反弹，这种交易以极短期的逻辑为基础，所追求的是金融活动价值的增加，它专注以技术来处理不同形式的冒险。最近的危机也显示金融活动受到纯粹自我中心这种逻辑的诱导，从未考虑到长远的公益。教宗提出教会的经济发展思想呼吁爱德优先的原则，基督信徒团体不但慷慨纷纷多余的，也应该努力的改变生活态度，克服贫穷就是缔造和平。那今年的文告主题就是，如果你要培植和平就要守护与 咒万物，教宗闻道。最特殊的一点，他的对象以你这个第二人称直接称呼，这表示教宗把每个人作为他呼吁地道和平的对象。这五篇文道如果把它连续看下来，它有它的连续性，从谈和平教会对和平的看法，转到个人，转到家庭，全人类抵制贫穷和保护生态、保护世界，这就是教宗他带领普世教会对社会的一个深层的看法。天主教会有着近2000年的历史，这个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个另外一个至今统一的世界性的团体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但是这样古老的教会团体之所以能够存到今天，一定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除去信仰的因素，它的自我反省修复，它的融入社会，不断的发展，甚至变化极其迅猛的社会中它寻找适应，恐怕是有很大的关系。天主教会不愿意重蹈覆辙，重演中世纪不堪往事，愿意不断的学习探索和社会文化一起进步。第二，天主教会对世界和社会问题的回应，从1962年到1965年，天主教会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中间普世教会反省到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应趋向于他的宗旨，神人是万有的中心和风气。圣经上说，人依照天主肖像受造，人能认识并热爱其造物主。天主规定人是大地及万有的主人，目的是使人统治并使用万物而光荣天主。从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天主教会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许多经济衰微却富有文化精神和智慧传统的国家，可能对其他各国带来更多的贡献。教会相信，靠了天主圣神的恩宠，人可以借性格瞻仰并体会到天主的奥秘的计划。同样，教会也对世界有关注。教会的使命一直是生活在时代中间，减少时代的局限，同时在福音的神光下解释真理。因此教会在现世的生活中，同时在与世界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也看到现代世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今天的人类处在历史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迅速的演变延伸到全球。这种演变虽然人类智能及创造的结果，也反射到人自己的身上，人的技术扩大了，但又苦于不能常使用这些技术为人自身服务，对自己心灵的秘密探索往往感到彷徨，对社会生活定律逐步有所发现，但对生活的方向又犹豫不决，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当代的人既处于这样般复杂的局势中，便无从体认永恒的价值，也没有办法从这价值中从新的发明予以妥当的协调起来，被期望和焦虑所加工，对时下的环境怀疑丛生的现代人是陷于不安当中。这一趋势刺激着人们的理智和心灵，并迫切要求人们做出答案。现在的局势也在深刻的演变，生活也在变化。教会也看到传统组织比如父系的家庭、部落之派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工业化社会的进展也带来很多的变化，交通、通讯、新式的工具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新闻、思想和情绪，并连带激起许多的反应。还有现代大规模的迁居，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心理、道德、宗教的变化，整个世界发展的不平衡。 天主教会，从我们教会自身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教会相信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并借其圣神提供人类以光明及神力，帮助人们满全自身的崇高的使命。教会肯定在一切演变之下潜在着许多不变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最后的基石就是我们教会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一样的。因此教会愿意向人宣讲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之道，目的就在于阐述人的傲气，并提供合作来寻求解决现代这些变化的特殊的问题，找到方案。天主教地方教会也对社会问题关注和回应，比如上海教区，我们教区的主教金主教从2005年到现在发布牧函12封，也是紧扣的我们本地教会所面临的社会的问题。05年发布了与地震海啸救主拯救我们本三四天，06年我们纪念方济各沙乌略，07年复活节和圣诞节各有一天，08年遇到雪灾，主教马上发布了为雪灾捐献的牧函，纪念徐光喜，纪念圣保罗宗徒，09年抗震救灾的精神，今年主教发布了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纪念的牧函。这些牧函大概分成这样三个内容：一个就是对我们上海教区150,000天主教友的信仰的生活指南；第二就是融合普世教会圣年的纪念，在教区内推动各项相关的信仰的活动；第三，以教会的福音精神引领上海教区的信友团结一致，共同建设这个社会。我就会一分钟的展开这些问题。还有我们上海教区的光启服务中心也为社会提供了很多我们教会的帮助，尽我们所能，我们希望为社会提供教会的爱德的服务。还有我们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不断的尝试为社会提供我们教会的服务。堂区也是一样，我们也不断的探索如何在我们的堂区和社区地方提供我们的教会的服务。当今天主教会对社会问题的一些反省，天主教信仰核心中间的社会性，刚才我已经说过三位一体的天主，我们信仰一个天主，它就是三位的。这三一而多元的信仰特色，它引申到天主教会对自身也对社会认识的范畴。天主教会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就通过这四个层次：人和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这些关系相互之间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天主教会认为，世界和社会的问题，各种不和谐现象之出现，就在于这些关系中某一种或者几种出现了失衡、混乱或者缺失。第二个反省就是天主教的信仰，它指向重拾天主是爱的信心。新天主教的教理，它开宗明义，我信我能信，这种提法和以往天主教教理的提法有一些差别。以往我们天主教的教理问答是，第一句人生在世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恭敬天主就自己的灵魂。但是在新的教理中间，它提供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思维，我们全人类，至少我们基督徒教友，我们一起相信的是天主，他是爱的天主。我很快的过去。这里我们而非我，它的意义就在说明人类是一个整体， 不是天父的儿女，无论种族肤色，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第三，天主教的入世精神和出世情怀也极其重视其自我认识和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的关系。天主教的入世的实践也是为了实践普遍成圣的信仰的召唤，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我们领取敬教所有的一个使命。最后一个就是天主教的社会上共建一个多元文化的丰富的一个社会。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道家、墨家，到后来融入了，以及后来融入了佛家的思想，可谓金灿灯盛。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是惊叹中华民族文化的广博和深邃，他曾说这个民族除了对科学不甚崇尚，其文化几乎是完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墨家兼爱卑躬敬天上同的思想，都是世界文化思想中的璀璨的明珠。他们异曲同工地表达一种美好而且善意的人文思想，用文明的方式表达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神的这个和谐的关系。其实天主教信仰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在社会中现代社会中表达出来，对天主教的误会来自西方文化与天主教之间立刻否定，这与来自西方文化和天主教之间立刻可分的联系。天主教曾在欧洲成功的本地化，以至于让其他民族和地域的人以为欧洲文化就是天主教。具体而言，天主教的本质是信仰，通过文化这一载体表达信仰、希望和爱的精神。当初天主教传入欧洲的时候，很好地把这个本质和精神融入和提升了欧洲文化，并与欧洲文化一起并肩前进，成为人类文明中重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初衷也是希望很好地融入东方文化，可惜不久便淡漠了信仰本质的精神，而只专注于外在的文化与民俗的不同，由此产生了摩擦。文化本身就有不同的源流形式表达，所以对不同地域民族传统文化的诚信、爱护、尊重，正应该是天主教信仰的本身的特点。因为天主教会一直秉承大公的精神，当代世界互相尊重、合作与对话是发展的主流，这种主流观念正与天主教会的社会观和文化观相一致。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天主教的信仰思想应该会有更广阔的实践环境，在现代化社会的见证中应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这个小节和谐，和谐这个词来自于音乐乐理的各种乐器，同样一个乐器的各种弦把它调和，才能弹出美丽的音乐。这个目标无疑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积极发展的高度统一的一个境界。天主教会自耶稣基督创立到现在，一直有天主圣神引导，不断在实践主耶稣当时的福音的精神。但是历史上由于人性的软弱，教会走过了不少的弯路，像一个学步的孩子。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是爱，爱主爱人，具体表现就是爱天主、爱人、爱国、爱社会。实践这个爱就是实践信仰。诚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第一篇和平文告中向全体天主教徒发出的邀请，教会为忠于其从创立者那儿所领受的使命，必须致力宣扬和平的福音，秉持坚定的信念为此服务。我们天主教会的神父、教友、基督徒每天都在神圣的弥撒开始的时候这样祈福，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恩宠、圣神的共同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在神圣的弥撒中这样分享耶稣基督圣体前这样的祝祷：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你看你教会的性格，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的王。
那 感谢马师傅对我们的分享，这是件非常好的论文。很可惜，我们研讨会给他的时间是最短，这个是公平的，因为他在我们把该讲的都基本上都讲出来了啊。其实马师傅的这篇论文作为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最后的结束论文，我觉得也是很适宜的，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在旅途中的教会，我们就是生活的这个在旅途中的教会，教会必须和这个世界同行啊，升华这个世界，提升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旅途的教会中，逐渐走向天主神国的圆满。所以教会从来不会离开社会之外，高在社会之上，教会就在这个社会中。所以我们也确立这个使命，一起建设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以这篇论文作为研讨会的结束，也是丁马窦的出川的梦想吧。基督的神国早日临现，让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全体中国人早日认识福音，信主耶稣。再次感谢马善福，谢谢。还是要问问题啊，问一地方一两个问题。
曹老师，
不好意思啊，来开会这是第三次提问题，占的比较时间多一点。刚才马神父讲的这个和平这个主题呢非常好，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呢，就是讲和平是离不开正义的啊，有沉默的和平，有正义的和平，有公正的和平。我想请马神父看看儒教中在和平这个文道里面是怎么讲的，或者是说他自己对这个是怎么看。
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把每一篇文道都很细致的表达出来，以后各位可以去查阅一下教宗本笃十六世从他的第一篇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这5篇文道，可以查得到，可以看他的全文。教宗他本着我们天主教会最高牧者的代表耶稣基督的慈父的心怀，他关爱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他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实现和平的蓝图，这个最高的境界。可是毋庸讳言，教宗也在他的文道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很多很多存在着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代社会上的世界上的问题，战争问题，贫穷问题，就如耶稣基督所说的，是就是是，非与非，教宗在他的文道里面都非常的明确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这些文道都仔细的阅读一下，我们对教宗的他的充满慈爱的一面会充分了解，充满正义的一面也会豁然开朗。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高晓峰先
生，我想问一下，在教宗的五篇文道里面有没有谈到我们作为教会如何促使政体或者说和政体共同建设这个世界的和平？政治体系，我们作为教会的身份是否如何促使政体或者说和这个政体共同建设这一个和平世界的和平？
教会的关系，
当然教宗他站的一个角度，他是从整个教会的信仰的角度，从整个教会的信仰的角度看， 下去的那个视野，很多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政治、经济、文艺、科技，从我们教会信仰的角度看出来，都是文化的角度。在所有的文化事件中间，教宗他本着一个教会和平的宣扬者、和平的推动者，他希望整个教会他所宣讲的主题、中心思想都能够提升这个文化，所以当然也希望整个的社会，包括政治、包括经济、包括科技，都成为这个文化主流的影响者。我想我比较难再深入谈单独谈政治的问题。
好，今天这个问的最后结束的比较好，我也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我觉得我们每天与当中重复的因素在复活节显现一个宗旨，这句话我叫我的和平留给你，将我的和平赏给你。这和平来自于天
主。有一点我们在研究在探讨这些社会问题、世界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探讨神学问题的时候，卡尔拉曼说过，我们不能只是坐着研究，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一个信仰，我们要跪下来祈祷，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推动它的和平。我们不要忘了和平之主，它才是和平的根源，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谢谢马天凤。下面我们研讨会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啊，我们邀请所有的特邀嘉宾上场坐在这儿，大家共同过去啊在自己推动的有关离曲光体列体事宜，我们现在。